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我亲爱、贤惠、温良、美丽的爱妻丽莎，你在哪里啊？
哎，你有毛病啊！来来啊，你有什么事喊我一声就行了，费那么大事，喊这么大声，你真奇。
哎，我从来没这样喊你过，是不是？你觉得好乐啊？
对呀、
啊。你也不问我喊你什么事？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好了好了，喊这么大声干嘛了？
啊、哦，哎，爱妻啊。你看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啊，这前半段好像是历史课里的什么世袭表，我看了半天，谁跟谁的关系我还是弄不清楚。哎，
啊，
你看看，到底该怎么回事？
怎么会难呢？
怎么会不难呢？你看这个又是那个，那个又是这个，谁是谁，谁是谁？哎，你会了，你帮我画画图了。
哦，我帮你画图啊？
对对对对对对。
啊，好，别急，你给我两分钟啊，然后。嗯，来来来，你先看看、啊，这个凯撒踢皮球，
凯撒踢皮球，没有错，他们就这样翻的、啊，凯撒踢皮球，你今天吃了笑蛋了，啊，
媳妇，在忙什么？
我跟你讲，宝宝，你看了、啊，他就一直在跟我讲说、哦、这个很难怎么样，然后就说他搞不清楚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了。
哦，你说福音里面的，
对啊，
那那那，我这里有一张表，你拿去看一下好了。
哎，你看，我还没做完表，老爸就做。
真是呀，说知子莫若父啊！哎，老爸，你有这个表，你就不早点拿给我看，真是的。哎，这是我看看。
哎，老爸、啊，你还真了解你儿子哎、嗯，你就知道他这一部分有问题。
你看，这个表是好几年前了，我带教友去研读圣经的时候做的了。因为想到以后可能有用的事情，没把它丢掉，说明就夹在身体里面。哎，今天再翻一翻就翻到了。对了，多么，那个图表啊，你等一下慢慢看。
嗯，
我们把今天的主日福音里的疑问啊，先提出来讨论。
哦，
这个表，对于整个事福音的观念倒不很大，但是我们知道它的一个背景就好了。
哦，这样子，好，那我等会儿再仔细研究一下啊。哎，等一下你要来陪我上历史课哈。
我上历史课啊、
哎？嗯，对啊。
那你要先会上地理啊。
我们就不要讲到地理，先
讲到。哎，因为地理才知道历史啊。
嗯。
好，
你一起上，你一起上，你一起上，你一起上。我先念福音啊。这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内容啊。他说：“凯撒提比流执政第十五年，班却比拉多做犹太总督，黑洛德做加里勒亚分封王。”他的兄弟腓力做伊突勒亚和特拉赫尼地方的分封王，吕萨尼亚做阿比勒乃的分封王，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当时在荒野中，天主的话传给扎加利亚的儿子若翰，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以得到罪的赦免。这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书上所预言的，在荒野中有呼喊的声音，你们要预备上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深坑山谷都要填满，大山小丘都要铲平，弯曲的道路要修直，崎岖的途径要移平，所有的人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恩。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内容了。你看这前面这段又这个分封王了，那个这个好像
真难为你了，这连念都很难念。
对呀、啊、那个时候人起名字为什么起这么难念的名字？
对，我们现在看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重点，
嗯，
前面这么多人呢，
对呀、啊、
都是陪衬的，就像评剧一样的。
对不起啊，那前面都是跑堂
的。真的讲就是这个哦，将军要出现的时候，那很多
龙套
士兵龙套跑龙套就出现了、
嗯嗯哦
哦。用这么多人来陪衬什么？啊，
陪衬这个约翰，
约翰
若翰呢、
啊？啊，那只是一个先锋，
嗯、
还不是一个主将。
嗯嗯 嗯,
他出现就在这个时代里面有这么这些人，用我们来讲就在讲说他只是一个布景。那么这些人在都市里面的反攻里面的总督署里面的，再来呢镜头一转转到荒野，一个人，
哦，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对
呀，你看在那些做官的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那在荒野中的人呢是这个
吃蜂蜜呀，
然
后披那个野兽的皮呀，
那比较幸福，比较自由。
我每次看那个若翰的图像的时候，他都是很邋遢的样子，然后胡子长长的，然后一身像
胡须蝙蝠，
那时候还没有电斧刀啊。
但是你想想看，他那个时候什么样？他的声音响彻云霄，我们可以讲说，大家听的声音。那今天这么多人都没有声音，这时候都没有声音，只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在旷野的声音，不在皇宫，不在总督署，不在任何地方，这是陪衬的。这个我就说，这个是蒙太奇的电影手法，两个对比的。
老爸好厉害，好像导演。
那现在看，在旷野的声音里面呢，呼喊说预备主的路，那这个整个重点就是什么？是预备主的路，路我们叫道，
是
那整个呢，我们讲道理也是个道，那这里用这个路来引申出基督的道在哪里？任何宗教都有他的道，那基督道是什么道？
是
那我们怎么样去接近这条基督的路？接近基督的真理，道就等于真理，怎么样去靠近他？那变成是今天福音的重点了。哎，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不讲说警醒是心理的准备啊？
对。
那现在呢要行动呢，警醒不够啊，
所以要起来预备上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那么修直他的路该做些怎么样修直法？他有三个步骤告诉我们，是不是？小丘要怎么样？
大山小丘要铲平，弯曲的道路要拉直，崎岖的途径要移平，
这个是有形的，我们看得见的修路应该讲做嘛，有压路机啊，有铲土机，那铺柏油啊，铺水泥，这是我们看着要有形的，但是我们要修的不是这个，是心路，心中的道路，
要把这条路你心里头有什么不愉快的，就像是一个小山丘挡着你去走那条爱心的路，把它砍掉，
接近了，那心里不愉快的时候，我们还不用这个大丘小丘来形容了。大丘小丘是形容什么？
大罪小罪，
我们骄傲自大，挡住了。那么骄傲的人会怎么样？就目中无
人，
你们这样子，
对，
目中既然无人，心中就无神，天就不在心里。
这句话好哎。我看你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样子。
你是讲我吗？
这也可以讲啊。你看，心中无神，我们现在你今天怎么心什么心事啊？眼中怎么没神呢？怎么心中无神？有神在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的力量，眼睛就会亮。
炯炯有神。
讲到这个神有关系。那大。的山丘就表示我们心里没有神，小的山丘我们自大，爱吹，
骄傲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最大的阻力。骄傲的人就是孤独的人。
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比自己。
现在我们要一看这些人里面凯撒，黑洛德，或者是比拉多。那么这些人有权势的人，他就难免犯了这个，他这个背景里面还有他关系，是不是还在够骄傲了吧？
很骄傲啊！
对，
这个是黑洛德也够自大了嘛？
觉得自己了不起，
是？那这个就是用他来摆着给你看，这么多人不是跑龙套，无形的背景，你看，你去联想一下，大山小丘。
而且他们还在那里大吼大叫的，觉得自己
有地位的人，就是这种大
人。
那么他的声音跟旷野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因为骄傲的只是看自己嘛，为自己在铺路嘛，他呢是为天主在铺路，不一样的。 这个对称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写法。
嗯，很特别哦。
对，可是教友念起来会很痛苦啊，一个实在不好念。哎，老爸，这里我有个问题，前一阵子我的爱妻丽莎，她有跟我问过，她说，你看这个班去比拉多啊，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都会说他是个坏人，
对
呀。为什么呢？因为像圣经里面讲，于班却比拉多执政时被钉十字架，就是说他当政的时候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那实际上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从我后来有跟丽莎我们研究过，就说他只是执政啊，
对，
他也曾经给过耶稣说，你就说话，你要怎么样为自己辩解，我都给你机会。可是耶稣不说，就是不说。对，那到最后被钉十字架，可是钉十字架也不是他要，
不是
他要求的，
所以他不是洗的手吗？跟这个
这跟我不关，
跟我无关吗？而且呢，真的讲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这天主预定的路，你必须走这样子，不然的话，我们后面讲十字架就没有意义了。他必须走这条路，最苦难的路，最丑陋的路，
最痛苦的路，
走了，但是才能够呢，这个祭典呢，才能够丰满。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慢慢的在嘉年华中间会一步一步的走到这条地方，你就可以体会到，十字架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
对，所以还有在这圣经的后半段，就像刚才老爸说的啊，这个大山小丘啊，要道路要修直，大山小丘要铲平，弯曲的道路要把它拉直啊。这个我想我们很多的教友在读这段的时候，特别要知道，就是刚才老爸所说的是心理。是你整个心路啊，你要把它都有这些的整修工作，而不是说一般在我们友情当中所看的这些道路啊，如果是这些道路，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那个心路要去修直，要去铲平，要去移平，会比较更容易一些。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也觉得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那他怎么办，老爸？
我们就按照
比方贪心啊，
对，那就是
贪吃啊，
贪吃这个什么就是弯曲的路啊，弯曲本来应该直的，对不对？那因为弯曲什么，就是我们生活的不习惯啊，跟信仰不同的，那些引诱我们的东西，跟戒律啊
不一致
的东西，水路就不直嘛。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走的时候，那边有一块花很鲜艳，你跑过去，那路就走歪了嘛。你是在路边的花的话，是不是要歪过去了？
对，
那边有个石头，我要去捡一下，又歪了。生活上许多东西让你所需要的那花你摘回去有没有用？半路它又丢掉了，石头越捡越多也会丢掉。这一路上我们就为了这些不专一于你的信仰，有很多诱惑让你去歪曲。
老爸，可是我这又有一个疑问。
疑问好。
那如果照这个意思来说呢，那我们就不要做太多的工作啊，每天专务祈祷，这样是不是好的呢？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专为祈祷也有啊，对，苦修就专为祈祷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平常的教友是不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只为张罗这个吃喝啊、生活啊，好像应该留更多的时间或者跟天主交谈，或者呢是让自己心里面的这些弯弯曲曲的东西尽量铲除，是不是教友不要花太多时间，简单说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赚钱呢？
也可以这样讲，赚钱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花钱，怎么样让你钱花的有意义。如果今天赚的钱只是为了说我吃好的做名牌啊，穿名牌是
住豪宅，
买好的豪宅，坐好车子等等，那这样欲望隐忍你在做变成金钱的奴隶，隐忍不够满足嘛。
对啊，因为就有人讲说我赚钱我也没做坏事啊，会不会让我房子住大一点，家人住舒坦一点，我也是为了我的家人呢。你看那个理由好像
对，但是你有没有一些感觉，给孩子太舒服了，他没有竞争力，没有压力，是害了孩子，不是为孩子好。我们才忽略了这一点现在我们慢慢知道了。那基督告诉我们要生活，懂得生活是什么？是身心并重的生活。那因为你太注重物质的时候呢，我们少看书，少跟朋友做沟通， 盲目去追求的时候呢，你越来越孤单。钱越多的人呢，哎，他是有钱人呢，我们自然而然的朋友就疏远了嘛。那你有钱的时候呢，就看人家不顺眼了，怎么这么邋遢，怎么这样子，这个也可以吃嘛，啊，你的这个是越来越多的跟人家隔绝的问题了，啊，那我们基督的世界是爱的世界，没有等级的，
嗯，
完全平等的，是平，是和，心平气和的那个境界，啊，那就是和平的君王的那个国度。所以真的来讲说，物质是要追求，我们要吃的有营养，要吃的好，但是不要吃的豪华。
嗯，齐老爸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呢，因为很多朋友也会提到，他说，哎，你看你们都是教友，哦，你们都是基督徒，这个为你们都不重要啊，你不是要修心吗？所以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重要，那所以你的加班费也可以不要给你，怎么样呢？我就常常想说，当然身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的确不太在乎说究竟有多少钱或怎么样，这个的确不是很重要。但是像老爸说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很认真的去工作啊，然后他得到他应有的报酬，那他的生活的要求事实上不需要那么多的时候，他把他多余的钱去做一些爱德的工作，去帮助孤儿啦，去帮助最小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样的人他的赚钱是有意义
的。
对，
所以刚才丽莎所提的那问题就是，哎，他该得的加班费不是由我们能去判断他，哎，你是奉献的，你什么基督徒的认同是天主的认同，
对，
所以你的职责只是公平的给人家，
嗯，
你如果给人家不公平，就表示你的心思已经歪曲了，
嗯，
你的路不直了。公平给他，他要怎么用是他的事情，啊，
所以说是赚或者是领，我该领的，我们不贪。好，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把握住。那然后在花用的时候，就像刚才丽莎所说的，我们所有的花用是支应我们在生活上的必须，跟我们对于其他不如我们人的一些捐助，或者是对这个教会的一种奉献，不管是金钱方面或其他方面，或者只要说把握住这些原则，应该就不会有太多的那种好像说去跟人家产生争执啊，或者是说怎么样怎么样的问题了，对不对？
我对今天的福音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你看啊，就像老爸讲的，前半段这些都是做官的嘛，分封为王啦，或什么。那当时只有若翰是在旷野的。那你可以看到，旷野的声音它简洁有力哦。他就是讲的非常的简单，你们要预备上主的路，修直他的上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对。
然后其他的你都要。产品要依照上主的道去走啊，他讲的非常简单，
非常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凯撒也好，比拉多也好，黑洛德也好，甚至腓力啊、李萨尼亚这些人，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很有意思，他在那么吵杂的地方，在皇宫里面也好，在他的封地里面也好，他忙忙碌碌的，然后但是他并没有足够的声音，和旷野中的声音那样子，也就是
说结合，
好像旷野中的声音呢，是属于心灵层面的声音。在我们每一个人呢、啊，这是我自己的习惯啊，就是我到晚上的时候，当我自省的时候，那个声音特别明亮，而且特别容易让我自己听得到，认真的去听。但是白天呢？有时候多么跟我讲什么事情呢，还得讲好几次。因为你在白天、对不起啊，看他
会不会他有的时候，
对，
他有的时候就好像，这个视若无睹，视若无睹，这个我在听耳不闻的样子，我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嘞。
不是因为白天呢、他基本上是个很吵杂的环境，那因此呢，白天不容易让我去做一些反省啊，或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我通常会在一大清早，我醒来的时候，我会先问问自己，我今天的工作，我用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会想想，我今天的工作究竟有哪些地方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或者修正，或者比方说，不要对孩子太大声啊，因为大声跟小声，如果目的相同的话，的确不需要选择那么大的声音跟他说。所以呢，就是我会觉得早晚就像在旷野里面，让我比较容易。 安静下来，而那个声音反而最容易警醒我。
对对对，
所以你下次要讲话，
拐弯抹角的
卖，
拐弯抹角的在骂我，说我刚才讲的太大声了。
丽莎这个讲的，刚才就在福音里面讲的说，
嗯，
旷野的声音在呼喊，
嗯，
啊，但是他前面告诉你说，在都市里面这些人听不到旷野的声音，
嗯，
为什么？因为
太嘈杂了，
这个是太多的东西隔绝了这声音，太多的欲望啊，那么听不到这声音嘛。好，还有一种听不到声音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第三点所讲的啊，那些什么这个崎岖不平的，
嗯
嗯，
崎岖不平的什么，就人生的起伏啊，不如意的事情
太多了，
不满足的事情太多嘛，
嗯，
这都不平嘛，
嗯，
那不平怎么办呢？不平就抱怨呢，
嗯，
啊，怨了就会产生恨呢，
嗯，
那就是说，那这些东西呀，啊，那你这个心情起伏太大了，这个路你要把它填起来，要无怨无悔。
嗯，
啊，那怎么做很难的？人生不如意者
十之八九，
十之八九啊。
嗯，
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的《如意歌》里面啊？
嗯，
人有人意，我
有
我
意。
嗯，
啊，顺了人意呢，就不如我意。
嗯，
顺了我意。
不如人意，
人意我意呢，还有天意。
嗯，
顺从天意才是人万事如意。
嗯，所以你看福音的最后一句，
嗯，
所有的人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恩。记住哦，
嗯，
是看见。
对，
嗯，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获得天主的救恩呢？
不一定。
哎，他的要件就在前面。
对，
你铲平了吗？
填满了吗？
修直了吗？
修直了吗？
你移平了没有？
对 对, 对, 对。
如果你都做到了，嗯，你就会获得天主。
获得而不单单是看到了，
对
对 对, 对。而且在这一主日的这个读经二里面曾经讲过说啊，
嗯，
我是这个是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他里面所说，他说。我相信就是圣保禄他相信，我深信在你们内开始了这美好工作的那位，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必继续予以完成。
嗯，那位就是圣神啊。
对，一直不停的在做啊，
嗯。
那他在第二段里面也还说到，
嗯，
这样你们将向着基督的日子迈进。怎么样，这个这样是怎么样的，就前面那些啊，你们的爱德日渐增长，满屋真知识和各种见识，使你们能体认至善之所在。所以人还是要不断的进取，然后从这进取当中去认识什么是真的至善，然后照着这个路去走，那么基督，我们向着基督的日子去前进，要保持纯洁无瑕，并借着耶稣基督啊，满结义德的果实，使天主获得光荣和赞美。所以这后面这一段要讲起来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就像老爸讲的，你意我意天意互相在纠葛当中，
对，啊，
怎么样去你顺天意去走，
嗯，
我觉得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好，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叫，
嗯，
借着耶稣基督满结义德的果实。
嗯嗯，
对。
好，那平常我们读经也好，平常我们祈祷也好，甚至我们的私言行为也好，其实只有一个准则，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对啊，所以我们在祈祷的最后都会讲，以上这个所求是奉基督之名，或者是怎样怎样怎样。
好，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哦，因为我觉得大家已经把它当成口号式的，
嗯，
每次不管你前面祈求什么，
对，
你说以上所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嗯，
对。
有主耶稣基督说，我没有让你祈求这个。
对，其实要很小心哦，
嗯，
因为这是不是真的奉主耶稣基督之名呢？
嗯，
因此每当我们做祈祷的时候，你对天主有所求的时候，好像应该先反求诸己，看看自己，你所求的是不是义德？
对，所以在教友们在做最后祈祷的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不一定每次都要说以上所求是奉主基督之名，我们以这样的意向向主基督祈祷。也可以嘛，
嗯，
对不对？我们是用这个意向向你祈祷，希望你能够了解我们的意思嘛。
有一首歌就讲得很清楚啊，
嗯，
你们当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
嗯，
然后一切自会加给
你。
你
不要背那么多歌词啊。
那你现在就讲到为什么哈，
嗯，
我们要把关上这个是基督哈，
嗯，
一定要用基督的名，
嗯，
前后要关上一下，
嗯
嗯，
密码，电脑的密码、
哦、
没有就起不开，
要密码，
他收不到讯息、
哦、那奉基督之名就是这个密码，
对
呀，祈祷的密码，
对呀、
啊啊、你这个讯息他才收入，要不然他当作废件给你推掉了、
哦、
天主你要改一改了
到时候呢你就被当成那个有中毒的或不安全的那个信件、嗯、email 就被退回去，
被退回了哈、
嗯
哎、好吧，我们还是说那句话吧、哎、
好，还有他跟你讲的义德比较少出现啊，
嗯，对，
因为爱德，爱德行出来就是义德，不行就是爱德，爱在心里，是不是？行出来就是义。
可是我觉得、哦、像中国人呢、啊，或者是东方人啊，
嗯、
他的爱德不太容易行之于言语或者行为、嗯，比较难，
比较难。
比方说，我们常常看到西方人。很容易在一个家庭里面、
嗯、
彼此亲吻脸颊，彼此拥抱、
嗯
啊、那这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对
很自然，那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人家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很不自然、
嗯
啊、那其实我常常觉得像我常跟喜儿乐儿讲如果你爱你们的爸爸那就应该去拥抱他啊，那俩孩子就男生抱男生挺怪的，这、
嗯、
感觉好像有点奇怪啊。
不，这是一个生活习惯，但是慢慢都在改变，因为是地球村的关系，
嗯，
互相的取他的优点。
但是我就想问多梦啊，当那两个孩子抱你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会有所不同吗？
看着他们一天一天长大，以前是。抱我的时候是靠在我肚子，后来靠在我胸口，后来搁在我肩膀上，现在是我搁在他肩膀上了。
对呀、啊，
对不对？但是他是这种成长，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彼此的心跳着，你在抱他的时候，你感觉到他的心跳，他感觉到你的心跳，从这种无言的一种感应当中，可以得到一些些，哎，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我是哎，还有我跟你讲，你别以为你抱你做妈的不能抱他们了，你做妈的才理所当然要抱抱他们呢。
我有啊，
它是出自于你的呀。
对啊，我有啊，在每一台弥撒当中，尤其主日弥撒，我们互
相。你好恶心！我要你天天。
啊、哦，好好好。
你们听神父讲道吗？
嗯，
对不对？
神父说，如果你爱你的父母，你一定要说出来，并且让他知道。
对，爱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嘛，那不是说嘛，有一个、
做出来，这就是义德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义德比较少出现，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我们平常没有。表于行为上，这里提醒我们要表现在行为上面。
嗯，
那么如果主的道修直主的路，就是修直我们到他那里的那条路。
嗯，
哦，要做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子啊。
其实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
嗯，
如果我们事事都是依着主基督所替我们所开好的这条路去走的话，那需要修、需要填、需要拉的路就不太多了嘛。
就靠你的修持嘛，
啊，
你信仰的越深，
嗯，
信得越高，
嗯
啊，那爱的就越旺嘛，爱的越旺，义德就出来了。
爱妻，为了我以后升天堂，从现在开始我要进修道院，你根本不要我。
你现在没有资格进修道院呢。我们要进修道院，事实上有它一定的条件。
对对对对对对，嗯，不管怎么说了，就是说，在世人现实生活的迷惑当中一定要警醒啊！不管我们的听众现在您是教友或者是不是教友的，我们都希望说您有警醒，因为社会上一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陷阱会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堕落下去，那这个堕落是阻碍我们朝着耶稣所给我们开好的这条路去走，就是说在路上你也在走，可是在路上你不是碰到坑就是碰到洼，要不然就碰到石头挡着，这些东西你都要去去除掉，就是使我们的生活越单纯，依循着主基督所教我们要走的那条路去走是最安全的，
而且
最不费神的。
对啊，这条路绝不辛苦，因为天主呢要在喜乐当中以他固有的仁慈跟正义啊，在荣耀的光辉下他要亲自来接我们。
对，
因此呢，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开始行天主，开始走天主给我们准备的路的时候，他应该是充满喜悦而快乐的。他没有太多的负担，因为你的生活或者你的生命不再只是为生活而忙碌，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仁义，也更充满了爱。
对，以我来说，像在生活当中，只要老爸说，哎，多么这件事情你要考虑哦， 是放弃还是接受，只要我的爱妻一说多么这个不可以，我就不可以，我就不做了，这就我就很简单，我这脑筋就很省事，我不要去想什么东西。
我丽莎刚才讲的那一段话就是最好的结论。
嗯
嗯，
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子，天主给我们准备的，我们用什么心去接近他，
嗯
啊，那个心是喜乐的心去接近他，那就容易用喜乐心去接近天主，自然而然的义德就出来了，爱德就出现了，
那个义德的果子就越结越丰满，对不对？
老爸的话，
丽莎今天做的结论，那个喜乐的心的确是我们所需求的。有一首诗啊，还是这样讲，他说若要天使笑，先要孤儿笑，孤儿一旦笑，天主也微笑。那么孤儿代表什么？就是基督所讲的
最小
最小的兄弟啊。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哎，迎接这个是基督诞生就更有意义了。笑是什么？笑就代表快乐，快乐是什么？是由内心发出来一种感受啊。快乐不快乐真的讲说有时候面子上看不出来，就内心里面你自己感觉得出来啊，那要感觉怎么样？感觉到平安自在啊，所以喜形于色什么，才表现到外面来。平安啊，心里安，自然就快乐啊。那么心里自在就快乐啊。那不快乐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太计较小事情啊，自己增加自己的困扰，一点小事情呢，我们反应过度。对任何事情都跟自己扯上关系，这叫自寻烦恼，把不快乐的感觉把它关闭在心里面，自讨苦吃，这就是不好的。那我们今天要修持道路中间的既有这些啊，该填平的那些不好的那个境遇跟欲望啊，该铲除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不计较别人的批评啊，只要说修持主的道路，我们专心去做，不要自寻烦恼，把快乐由心里面呈现在脸上。有拳不打笑脸人，一微笑世界就和平就美丽。